再静，那就是法身常住。世尊说，我住弟子辗转行之，则是如来法身常在而不灭也。这个前面说到了，这个真正要见佛呢，是见法见真理。见法见真理就是见佛。这个佛是因为觉悟圣道而称为佛。那么你要如佛一样的，就是觉悟人生呢，觉悟真理啊，那么就是跟佛呢，相同，这样你才能够是呢，真正见佛，不是见相。那再进一步来说呢，法身，这个是要他这个常在的话呢，那就是学习佛法的这个佛弟子啊，要这个辗转相传，就是你学了，你如是修持，同时呢，你也将自己这个所学了、所修啊，教授其他的人。那么这个辗转相传呢，佛法呢，就不灭，佛法就常住于世间，这就是佛的法身常在。我们一般就是这个很多人呢，他发心学佛，发心皈依，但是他没有真正的花点时间呢，坚持来学习和实践，所以这自然就做不到，能够辗转行知了，让佛的法身常在了，所以佛法真正流行于世间，不是教相上啊，有寺院呐，有僧人呐，有经书啊就可以了，而是真真实实要认识到佛法的这个内涵，自己啊能够躬行实践，身体力行，才能够表现出来的，才能够这个真实受益，这样的话你同时也教其他的人呢，这个才是佛法的这个呢。法身常在，当然是从佛性的角度上来讲的啊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众生皆有佛性，这个我们这些凡夫呢，是未来之佛，未来会成佛的，现在还没成佛。那从这个角度上说是，法身呢，这个呢存在，但是真正是法身存在了，那要体现出来。那要真正的显现出来，那就必须是学佛法了，依佛法修行了，这样的。法身的是否常在，依佛弟子的行见而定。有精勤的实行者，就有现觉法性者；有能见佛陀的，所以为佛陀者，法身也就因此而实现在人间。就是。佛的法身呢，是否能够常在呢？这就是要靠佛弟子了。佛觉悟了圣道，进行种种的这个教导啊，这个一些佛这个追随佛的弟子了，觉悟了，证阿罗汉果了啊，乃至于发大乘心呢，成菩萨道，这个呢。是佛依期度化的因缘，就是化现三宝嘛，就是佛出世说正法，有这个僧团的建立，但是佛法要从2500年前到今天呢，乃至于到未来，还要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呢，就是要这些呢，随佛来学习，依佛修行的这个佛弟子。他能够进行学习的，进行实践呢，能够证悟法性，这样的话呢，见佛的 这个嘞，根本，佛之所以为佛呢，根本在什么？根本在于他能够觉悟圣道，能够断除烦恼。这样的话就是说，有人在世间呢，修学了，这个成就啊，那么这个佛法呢，它就是在人间呢，不断的流传，就会在佛界，就会在这个人间呢，实现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，那就不行了。就像经书，它有可能一直一直的传下去，但是呢，没有人懂啊，没有人修啊，没有人真正能够在社会当中啊，身体力行贯穿出来呀、那谁知道佛法呢？那可能就变成现在的某些情况一样。你看现在有一些地方呢，搞什么佛学研究所。做什么佛学研究？但是他研究来研究去啊，跟佛法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他做的工作呢，就是整理整理啊，这些呢，经典，整理整理啊，他历史相关的一些事情，那么就写了一大堆的著作了，但是他不能够是那，这个深入理解。佛陀之所以为佛陀的这个嘞本怀，就是真正佛法存在于世间的意义，根本就没有能够理解到，也不能从这个角度上来发展。所以佛法它的这个知识深的学了很多，那就是甚至于有一些嘞穿着互惠起来了，这个跟历史某个现象呢联系起来。说佛法就是如此如此的，他一方面呢自己没有得到半点的好处受用，另外一个方面呢，他对社会大众也好，他没有任何的实际的意义，他做不到任何帮助，有的时候啊，他做整个这个思想的这个整理啊、条贯啦，这个嘞，剖析其脉络啦，对于说后学佛者啊，有些。思辨上、思想上是有些促进的，但是有一些人所做的工作，甚至于连这个皮毛也达不到。你说这个佛法还会存在于世间吗？所以它就可能慢慢慢慢久了，就成为一种历史文献，成为考古对象了。就好像埃及文字一样的，有不少的学者都在研究啊。但是他真正能够对于现在实际的情形有什么帮助吗？这没有帮助，所以这个佛法呢，它要体现在人间呢，要佛弟子们学习佛法，闻思佛法，所以你看现在，比如说汉传，有一些宗派，有一些系统，有多少人懂呢？没人懂了现在，但是这些资料啊都存在，但是存在是存在呀，我们众生的是视而不见，充耳不闻。跟他不发生任何关系，所以要是这个样子的话呢，存在也等于不存在。他心意识当中啊，没有认识了，也没有理解了，所以他就不是一个嘞，活现于世间的，这个嘞存在。那么佛法的不断流行。有不断的情形者，法身这才在人间不灭。法身常在的问题是何等深刻、正确而有力。所以真正是法身常在，怎么法身常在呢？就是要代代相传，辗转相授，以这个嘞，佛法呢，才能够在世间的存在。法身不灭是这样的，因为世尊呢不忍世间的长此黑暗，不忘出家的初心，开始弘法工作，但世尊完满的自觉为时代所限，不能彻底而详尽的发挥，只能建立实验实际的方便教，也就是世尊觉悟真理之后啊。他就 这个由于慈心呐、大悲心呐，这个嘞，力量，就是观察众生苦了，身见众生呢，在这个嘞，迷惑当中，愚痴心所复缠，这个嘞，有这个执着了，妄想分别了，这个嘞，在烦恼当中，所以他就是以自己所觉悟的这个真理了。来教化世人，来开导世人，让世间的众生呢，通过了解之后啊，能够从这个无明黑暗当中呢，觉悟出来，这个呢，脱离这个烦恼尘劳。所以他当时候出家的初心呢，前面讲了啊，这个是嘞，为生万世间。就是为国万一村呐、为生三万世间，就是身见呢世间苦，而想超越世间苦，希望这个一切世间的友情呢，都能够离苦得乐，是有这么一个呢，远大的这个理想的，所以他后来这个出家了，这个在菩提树下觉悟了。那么就由这个嘞出家的初心呢，为展开了，就进行弘法的工作。他这个最先呢是度这个随他修行的这个嘞五个侍者，然后证了阿拉汉果了。这个嘞，初有这个比丘身法，但是佛那个时候说法了，他有时代的这个局限，有时代的这个限制。就是不能够完整的将自己啊所觉悟的这个真理啊和盘托出，所有的嘞都详尽的这个以揭示，就像这个法华经里面的，这个说的时候啊，这有五百退席，就是这个五百罗汉啊退席，这个走了之后啊。才开始说法，就说此中无知业，那正好说妙法，这个时候才，这个开船显实啊，揭示啊无有余尘唯一佛尘，才能够畅演他的这个本怀，就像我们世间的思想一样的，你不到一定这个发展程度的时候你说出来，很多人呢不理解，甚至于会攻击你、诽谤你。但是呢，你渐次的教育，先说一层面的，再说二层面的，那么有一个发展的衔接的这么一个嘞过渡，那么大家就能够比较啊容易接受，不会那么困难，是这个样子的。学佛之初，你看，要是有的人你一进来就叫他说要持戒、要吃素啊之类，他是很难的接受的。但是先将佛法的一些道理。这个嘞，讲一讲，让他有部分的认识，然后他自己静静的学习多了，认识到了，他会自发心愿意做，不需要你怎么勉强，他认识到这个重要性了，这个嘞，他有一个过程，所以佛在当时候的这个时代背景下呢，他只能够因时因地的以教化，那么。这个只能建立实验实际的方便教，这方便教糅合了一分时代精神、厌世的精神，使世尊的究竟道受到限制，但不是毫无真实。这方便教真蕴蓄的真实道，在佛法的流行中已大大的阐发了。就是。当时候的这个时代背景呢，这个出家僧团呢是比较有这个厌世精神，就是这段时间呢，混乱，世间众生的痛苦，觉得要远离，要超脱，有这个嘞求解脱的精神，但是啊，这种求解脱的精神呢，很强烈，这个嘞走向了一个极致。那就是说求个人解脱就行了，得到解脱就好了，不太呢关心于这个世界， 用这个呢，自己所觉悟的真实道，解脱道，这个呢，利益于世间，利益于人间。那么，所以啊，这个佛的究竟道啊，受到限制。但是呢，这个当中啊，并不是呢，就不能包括，它是蕴蓄在里面，佛的这个本怀呀，在蕴蓄在里面。那么后期啊，在这个佛法的这个流行的这当中呢，就进一步呢，阐扬出来了，这个阐发出来了。那么世尊是创觉者，弟子是后觉，先觉觉后觉了，觉觉不已的住持这觉士的大法，要如何才有可能？这唯有组织觉者集团的生解，就是和他这个呢，有比较深刻的考虑，这个长远的一个呢。这个的观察，就是佛法呢要成这个世间呢，它最好又有这个呢团体的组织，团体的力量呢会更大。就我们个人的力量呢，比如说我们个人发个心，我发心呢，比如说在一个世间里，我发心呢就煮饭，我发心呢扫地，发心呢给大众服务，这一个人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了，这。还有呢，个人的因缘也有不同。那我今天健身好啊，身体好，我能够给大家做。那我身体一不好怎么办？我就不能做了，我又休假了，我又告假了。但是呢，有一个团体的力量不一样。就比如说啊，要来这个地方保持这个打扫。我今天我生病了，我不来。但是我们有十个人呢，成了一个小组，大家商量好了，我呢。要不来呀，我就告诉你们大家，这个张三太总也有时间呢，这个李四总也有时间，他总有个时间呢，他不会都没有时间呢，叫我不来，另外这个人来，那么就是说了这个打扫的这件事情呢，他能够一直保持下去，所以这个就是团体力量的好处，那么这个佛法要住持世间，要流行于世间，怎么样才能够？长期注册了，那就要组织这个僧团，建立一个呢健康完善的团体，追求正法，觉悟的团体，所以真正的所谓的这个僧伽呢，它就是要建立一个呢，学习佛法，觉悟圣道，推广佛法的一个健康团体，这才是一个呢真正的这个僧团。才符合于世尊的这个本愿，世尊的本愿就是他觉悟真理了，希望能够在世间呢，这个发扬光大，更多的人呢理解真理。但我们现在这个实际情形呢，不见得就有那么满意了，但是至少要理解，佛的这个呢本身呢，他的这个呢，这个呢。动机，根本动机，就是要佛法能够成于世间，住于世间，先觉觉后觉了，觉觉不已，就我们学法的人呢，也不要有这个呢，坚定性，就是吝啬啊，自己懂了，别人想来问呢，虽然自己懂了，也不愿意告诉别人，怕别人多知道，这是不合适的，这是不好的。在有的经典里面也比喻了哈，就是好像这个你有一个火炬，你有一个火炬的话呢，别人要向你借火，你也给他点着，他点着了以后，那他又点给其他的人，那么这个大家都有火可以用，能够驱除黑暗，能够煮熟食物，能够得到应用。那我们现在也是啊，在这个世间呢，这佛弟子们要共同努力。你懂得你教别人，你不懂得你请教别人，要互相学习。这有这样的这个心理啊，佛法呢才会兴盛。这也有说法说，若要佛法兴呢， 就叫身战身，身战身就是，出家人呢，这个嘞，互相这个嘞赞叹称赞啊，当然称赞赞叹赞叹肯定是赞叹好的事情，这个鼓励好的事情，就有的时候啊，人呢可能是，更趋向于要有所鼓励吧，有所赞叹吧，这个才会有这个嘞，努力的这个精神，但有的人你。他本来是有一点心的，发心的，对你呀、还打击他了，他可能就没劲了，就不想做了。但发菩萨心呢，有菩提心的菩萨不一样的，那没有真实发起菩提心之前呢，想要做点利益众生的事情，确实不容易，确实是比较那个困难的。那么呢，怎么样有可能呢？唯有组织啊，觉者的僧团。毗那耶中说了，世尊所以依法摄身，使佛弟子有如法的集团，是为了佛法的久住，不至于如古僧那样的人去法灭。就是这个僧团的组织呢，就是依法，能够摄持在一起，能够合集在一起，形成整体力量。就是。这个整体力量呢，能够维持，相继不灭。作为我们一个个体啊，它总是会有衰老病死，它是会死亡的，它不可能呢，一直活的。那么要这个团体能够保持这个力量的话呢，就是这个团体当中每一份子他共同的一个努力。这个比如说我现在。这个对佛法有点了解，那就跟大家互相呢一起学习了，讲一些我所知道的东西。那哪一天啊，我也死了，死了以后啊，这些来一起学习的人呢，那他对佛法了解，他慢慢成熟，他也可以教其他的人。那到后他慢慢又死了以后，他又教下面的人，这样呢，不断这个嘞下去啊。这个佛法就得以久住，不是这样的话呢，就没有办法，所以佛法在哪里，真法在哪里，佛法正法在有心呢学习佛法的佛弟子当中，有心推动佛法的佛弟子当中，有心这个实践佛法的佛弟子当中，这样就会呀，所以我们这个学佛的人呢，不能是太这个呢。只顾自己，要有一个团体的精神，互相帮助的精神，这佛法才会兴盛呢。你像我们像有的人呢，就是只能是佛当初说法的这个很有局限的一部分，见法见真理，不受后有的解脱，拍拍手就走了，然后呢，就是或者是升到极乐世界去了，你们大家怎么样？我不管。这我管不着，事情太痛苦了，我自己要逃掉还来不及呢，还有心思管你们呢，这样不行，所以佛法呢，它这个，由于世尊的这个大悲为众生呢长远的这个利益所考虑啊，他就建立僧团，那么古圣，就是讲过去佛，就是有的佛也有这样的现象呢，他就是。说法以后，很多人学习了，深信呢，然后这个来见法见真理的解脱了，那他也没有组织的僧团，没有组织的传播的这个团体的这个方法，然后他就入灭了，他一入灭之后啊，这些学习佛法的这个人呢，这也就散了，然后也就灭了，他就不会住持那么久，那么。你看佛法能够从2500年呢传到今天呢，就是他一开始就有健康的团体，有完善的组织，所以保持到今天呢，依然存在于这个世界，就是有团体的力量，所以这个应该感恩这个嘞，世尊的这个慈悲，那么。事实上，住持佛法、普及佛法，也确乎要和乐清净， 大众的负起责任。这和乐僧团的创立是佛陀慧命所寄，佛陀在自觉正法上存在于法的体现中，在觉他世间上存在于觉者的群众中，就是佛法的住持世间呢，以及推广普及啊，从实际的情形上来讲，一定要有一个呢清净的、和谐的一个呢大众负责起这个责任。当然在古代僧团呢，主要就是出家顿了，因为他这个时代背景所限呢，他只能出家人组织僧团的，没有让说这个在家信众组建这个僧团的。到后期啊，大乘兴起了，这个菩萨众呢也有在家众的，那么今天的话有居士林呢之类的，那不管是说在家僧团也好，还是不在家的这个居士团体也好，还是这个出家僧团这个寺院也好，这些组织也好，他这个在一起的话呢，一定要互相能够协助，能够将这个主要的这个宗旨啊、目的啊，安立在佛法的这个学习啊、佛法的弘扬上，这样才会起到住持佛法的作用，这普及佛法的作用。如果没有在这个方面呢，那是不合格的，那是达不到这个预期的效果的。比如说我们只是当啊念念经，拜拜佛，大家都一起来凑热闹吃吃饭就散了，你这样的话能够住持佛法、普及佛法吗？这是没有多少力量的，这个力量的话很微少。所以啊，这个佛陀的这个慧命所寄呢，在于这个呢健康的团体，因为个体总是它是无常的很呢，你要团体呢，相续的力量呢是会能够保持的，相对来讲总是要比较久一点，就好像我们现在都用电灯，用日光灯，它就是这个灯的这个里面的这个电子啊，它不断的来打击这个荧光粉，持续的放射这个光明，所以我们这总能看到光。如果是说只是一个两个电子打完了都没有了，这一闪而过，你怎么会总有光明呢？不会。这我们佛法的注释呢，你一个人呢再殊胜呢再优秀了，那都是有限的。但是如果是它形成了一个气氛，一个团体，都在一起学习啊，互相照顾，互相鼓励，互相促进，乃至于互相见悔，喝贼啊，你做的这不太合理啊，应该改善呢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它持续的力量就会要大，那么大家受益呢，也会比较广，就不会那么有局限，就会比较呢，多一点，广一点，那么就是要这个清净僧团呢能够负起责任，慧命所寄，那么这个佛的这个证悟，觉悟的这个真理，存在于这个法的体现当中啊，佛说的这个种种的道理，种种教授，以及我们接受了之后啊进行学习啊，自己也能够这个呢去观察了实践呢，得到验证，得到体验，解决这个呢生死苦的问题，那么这就是佛自觉圣道的这个体现了。那如果是在这个世间的这个体现呢，这个佛的这个觉他了利益世间呢这个呢延续啊，那就是要在这个呢有觉悟心的，或者是趋向于觉悟的这个群众中，这些佛弟子们，像你能不能代表佛弟子啊？你说你是不是佛弟子啊？如果你也没有学法的精神，你也没有实践佛法的精神，你走出去说你是佛弟子了，这个恐怕呢，这个不是能够代表。 你心里面应该有一点的认识，应该有一点的惭愧心。所以我们记录宝山呢，就莫空手而归，就一定啊，要有这个嘞求法的心、学法的心来探究，来实践，不能停留在门外，不能停留在那形式，这样的话呢，你才能够真正是呢，体现了佛法的这个呢，注意事，佛法的注释。世尊说呢，施比丘已更供养我，亦供养僧。这个是《中阿含经》的《瞿尼经》，就是佛跟这个施主啊，就是供养的这个佛弟子啊，说了，你供养了比丘啊，就会在供养我，供养了我以后呢，再供养僧众，瞿昙弥，我记得大概可能是，这个摩诃波奢波提吧，这个是佛的姨母吧，他照顾过佛了，他后来又出家了，他不是也有就是来供食僧众吗？可能是讲他，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啊。那么他布施了，布施的时候啊，他先是要布施佛，因为他恭敬佛了，这个但是佛呢，是这样说，你要供养大众，供养比丘，供养大家，供养了之我大家了以后呢，再供养我，再供养一切众，所以要这样做布施，不是说呢，你心中呢只有佛，只供养佛，其他比丘不供养。你要与一切这个呢，僧团当中的每一份子做平等供养，做平等供养，这样才对。像我们今天也是啊，道士一样，这个师父我比较尊敬他，那我比较喜欢他啊，这有点世俗想法了，那我就供养他了。那个师父我不认识，我不供养他。如果从这个僧团的存在整个团体的精神来讲，应该是平等的，就是说你这个认识的这个你要供养，其他的你也要供养，这样才是呢合理的，这才是符合这个团体精神的，这是佛在深受的论题啊。我们今天这个很多现象呢，都是值得来思考的。你不然的话呢，就是会造成一定的这个嘞偏颇啊，这个有的人甚至于走了极端都有啊。所以这个表示僧团是佛陀慧命的扩展与延续。毗那耶中说，毗那耶就是利部啊，利部就毗那耶。毗那耶中说呢，有如法的和合僧，在世间就有佛法，这可见。不但身在即佛在，而且是身在即法在。在毗那耶里面讲呢，假设有如法如律的和合僧，那么这个世间就有佛法了。就是说呢，有身在，那么就有佛在；有身在呢，就有法在。这个佛法的注释呢，中心中间的力量呢，在于身团。就有僧团呢，在一起啊，合合了，学习啊，交流啊，佛法了，推广佛法了，那么佛法呢，就如实的体现出来，这个呢，佛陀的精神呢，就焕发在这个当中，那么佛的这个慧命呢，存续呢，世间，在世间呢保持，那么众生就有应该呢，能够学习佛法了。能够进行实践呢，见到真理呢，那见到真理也就见到佛了嘛。所以你一生团而闻法而学法，而见法，那就见佛了。那么这个有佛法的传承呢，佛法的这个弘扬呢，佛法在于世间呢，所以身在则法在。这个身呢是佛法的这个嘞，住持的中心。所以我们不只是有佛像呢，有经书啊就行了，但可能实际的情形呢是， 有一些不一样的啊。你比如说我们实际当中啊，有些地方呢，建道场的时候就很明显的这样的现象嘛。就说现在造佛像，盖大殿，很多人都来供养了，是吧？哎呦，供养佛了，造佛像呢，功德很大了，但是说，哪个地方说这个，这个要建僧寮啊，这个建这些其他的这个杂的房子，他这个就没有什么大的兴趣了，他觉得供养大殿的兴趣，功德要大一点吧，你要供养僧房了做其他的杂房呢，来做洗手间呢，那就考虑一下，可能也是有功德，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功德，他就没有想那么多，实际上你有佛像供养，有经书供养，但是没有人来传法是吧？没有人说法，你这个大家怎么能够知道佛是什么意思啊？知道法是什么意思啊？知道如何修持啊？没有啊，不知道啊，所以你一定要住在这个寺院里面，或者是说，比如说一个居士林一样，这个地方当中的这些居士，他对佛法真正有认识，有这个素质，能够推广佛法、传播佛法，那么才知道经书是讲了什么道理，里面什么意思，供佛像呢，供的什么含义。有的人都误会了，是吧？像有些外宗教认为说，这个佛法呢是偶像崇拜，实际上佛法有没有偶像崇拜？这佛法一点也没有偶像崇拜，这不是这样的，那就必须说，住持在这个地方的团体了，他懂得佛法，互相和合，推广佛法，才能够体现出来，不然的话，你看世间也有团体啊。组织一个什么什么研究，什么佛学研究的了，把这些文献考究来考究过去啊，它是不是一个佛法的展现？不是，它不的，它的这个目的责任不在那里，它没有这个嘞，这个嘞，想法，这个核心，所以这一点呢，不但证实世尊的重视大众。更了解佛法的解脱，不是个人的隐遁，反而在集团当中，就是这一点呢，就证实了呢，佛法呢是重视大众的，这个佛法的解脱呢，更需要团体的力量，不是一个个人的归隐于山林就解决了，是这样的，缘成必至佛寺的头陀行者，引动了苦行者，说也不允许他独住，非半月集合一次不可。人见佛陀的真精神，哪里是厌世者所见的样子？就是说了，这个依戒律里面规定的这个行头陀行的人呢。他也要半月集合一次，诵戒是半月半月说嘛，半月一次，半月一次，就是，你即使独住在阿兰若处，一个人住无人处，但是你也要半月的时候集合一次，所以佛法的，这个精神呢是，其实是关怀于这个世间的，关怀于世人的，只是他的这个呢，重点有所不同，重点的话呢，就是，要呢，教导大家呢，获得解脱，获得觉悟，它不是世间的其他什么的所谓团体，不是说呢，或者搞个慈善团体，不是说呢，开个工厂，给大家做衣服啊，或者是开个建筑公司呢，造房子，这个僧团呢，佛法的团体呢。是一个觉悟的团体，它是提高我们呢，这个人类这个心灵境界的一个团体，是这么一个团体，在古代过去总是呢宣传的有所误会，认为是，你看早期佛法传到中国来的时候就有辩论了，这个巨作 树下一树一宿，一树聚坐而食，就是说这个出家人呢，这个呢住于树下，然后呢这个向外乞食乞讨，这不是产业。如果这个国家呢各个都这样发展呢，这个国家都要灭了，国家都不能维持了，其实不是。这个整个社会啊，它是有不同的分工合作，有不同的这个责任，有不同的这个来作用的。怎么能是各个都去做一样的事情呢？那不行的。你还有管理阶层呢，你有这个嘞做公共事情的阶层呢，那你有这个嘞货物流通的这个嘞群体呀，那种种不同嘛。所以呢就是总是很片面而极端的看，就是说这个出家的是寄生虫，但他哪里是呢？他所肩负的责任呢更加重大。因为我们整个这个世界的人类的活动呢，不管你怎么样的活动都是出自于心的，你的心都不安稳了，你的心都不正常了，那你所产生的行为它会怎么样呢？那是可以呢思考得到的，可以想见的。所以更重要的呢是内心的建设，内心的建设好了以后，他的行为活动呢才会变得健康。所以这个是核心的核心。但是如果佛法的这个团体啊，他不进行弘扬呢，不将这些呢真正的精神呢揭示出来的话呢，那么大家也就会不认识到这个层面，也就会呢与误会。那么这个是的第二个部分，第二个部分就是这个法的篡取者。第三节呢是说这个呢佛法的这个奉行者，那就是僧。建僧的目的，首先讲这个僧的这个建立呢，这个目的是怎么样，僧团的这个建立的目的在哪里。世尊的教法分行恒河两岸，得到不少的信受奉行者，其中也有成佛出家的。起初世尊为了出家弟子提示了法位同受、财力共享的原则，就是佛了开始进行说法了、教化了，这越来越多的人呢这个呢信受佛法，得到佛法的利益。那么也有人呢就是成佛了出家，但有的人是在家。那么这个出家的这个弟子当中呢，佛就只说了一个嘞大概的原则，主要的原则。那么就是呢法位同受、财力共享，就是这个嘞同一师学了，如水如火，就像水乳交融一样的，这个合一位，大家嘞同随这个佛了，学习这个嘞觉悟的圣道，同受法位。那么从这个物质上来讲呢，大家呢都是平等供养的，平等受供的，大家都一样的，就是财力共享，就是从这个出家的，乃至于出家久的，以及呢这个僧团的这个创立者佛陀，大家呢这个呢财力上呢都是呢均等的、平等的。那么等到出家众一多，佛陀开始自戒，使他们成为和的，称之为僧伽众。就是慢慢这个出家人越来越多了，那么佛就开始自戒了。自戒的目的就是要在于呢大家相处啊有一个法则，有一个规则，个人呢应该怎么样做，大众一起的事情应该怎么样做。自了之后啊，这个团体啊就是能够保持了和一位，就是称之为僧伽了。僧伽僧伽了，僧伽是众的意思，就是和众的意思。世尊的所以以法摄僧 不但为了现在的出家众，目的更在，更远在未来的正法九住，世尊篡觉的禅道，非一般人，也非天魔凡印度宗教的神所能转的，唯其难得，爱护的心也特别关切。就是这个以法摄身呢，这个目的不只是为了佛当时候的出家众，更长远的目的啊，就是未来的时候啊，这个佛法呢，能够久住世间，这是创建僧团的目的。创建僧团的目的就是能够组织啊这个觉悟圣道的合法团体，能够为长远的呢推行下去，这就是创建僧团的目的，就是这样子。因为这个佛所觉悟的这个禅道，禅道这里有的人可能会有理解错误了，认为有一个永恒不灭的存在，这不是这个意思。这禅道啊，是指诸佛禅法，已觉悟、未觉悟，这个都是平等法尔如是的，这个呢，称为呢禅道，是这样的一个禅道。佛所觉悟这个真理呢，究竟呢，究竟真实呢，这个一般的人呢，还有这个天呢，魔呢，凡呢，就是这个印度宗教的这个宇宙神创造者，他们这些神呢所能够转就是揭示了，传播了弘扬的意思。我们人间的学问，一般人的学问，或者是有些神奇的思想啊，通过这个某个人呢，这个口降世什么神谕，种种这些说法呢，都不能够觉悟到这个呢究竟道，不能够理解呢到这个真理，所以是非常稀有珍贵。那么佛呢，对这个呢所觉悟的圣道啊，也非这个呢非常的这个关切，非常的这个呵护心珍惜，就是希望能够更多的人受益，就是佛的这个悲心呢恳切呢，非常的这个深刻。那么这个唯其难得了，爱护心也特别关切，所以发现了出家众的过失，就从事僧众的组织，成立僧团的第一即为了住持佛法，就是佛法的目的在哪里，僧团的目的在哪里，僧团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为佛法久住世间，怎么样才能够符合于僧团的精神，才与僧团精神能够相称相应，那我们从这一个这个地方呢就可以呢想到就可以认识到，佛法虽是探本的简要的，却是完成的，这个就是说呢，佛法的这些内涵呢揭示了它是呢这个呢究竟的，探到这个根本性本质性的，实际上也是呢自简自要，并不是那么复杂，但是的话呢也是完成的，就是说呢，因为他所洞见的是根本性本质性的真理嘛，所以呢这符合于一切现象，符合于一切事实，也是完成的，本身也就是完成的了。那么在全部当中呢，可以引申阐发，可以做方便的实验，却没有修正和或补充可说，所以佛弟子的弘扬佛法是住持，应特别注意佛法本质的保持，就是佛法呢是根本性的一个揭示，符合于一切事实呢，符合于一切现象。那么在佛的这个弟子啊，他进一步传播佛法的过程当中啊，会加以这个引申呢， 所以引发瘟疫进行了阐释解释，随着这个时代背景呢，这个呢不一样，文化的这个呢变化不一样，那么就会做适当的这个呢解释，这个融会，但并没有这个修正或者补充的这个呢地方。佛法本身一出是说正法了，说的法呢就是圆满的，没有需要补充的，没有需要这个呢这个参加的，就不像说世间那些学问呢，一代一代相传的过程当中啊，它不断的这个修改，不断的向前发展提高。佛法是没有发展提高的，没有需要修改的，一开始就是完成的，只是啊这个佛陀的这个教育的目的啊，就像建立经一样的直接所指的，就是要众生能够离苦得乐，解决痛苦，超越那生死，脱离烦恼，这个让这个内心当中的苦啊停息下来，这是单刀直入的事情。所以啊对于说宇宙万象的种种差别这些探讨啊，不是佛呢讲法的重心所在，目的所在，目的就是要能够得解脱。就我们世间种种的这些那些的学问的目的，都是为了人呢能够快乐一点，能够解决种种痛苦的事情，但实际上只是物质生活上呢，交通便利上呢，带来了更多的一些来帮助，而我们人呢活得更累，活得呢更苦，那么就是说这个物质生活的便利方面也是很有缺陷的，比如说现代科技啊，使我们这个大家的物质生活呢比较容易有保障呢，但同时我们制造了更多的污染，衍生出更多的问题，就像今天我们喝水一样的，喝自来水呀，越喝越不能喝了，就要去买纯净水，要去买矿泉水，又制造出一些新的公司啊，他们这个要搞一些干净的水来喝，你要河里的水啊根本就不能喝，喝了你这个马上会生病，这个里面到处都是毒素，那已经呢明显的带来这些问题了。那如果这些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时候，空气也不能呼吸了，空气里面全部都是毒了，那最后我们就是把我们自己害死了，那么这个就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了啊。那佛法呢不是主要在这个物质现象这些事件来解释，它是从这个呢宇宙人生呢生命现象的这个本质性去解释，那么依照这个本质性的原理啊进行推展的时候，那么对于其他的一些社会现象，我们内心的种种具体的心理现象，渐渐的呢在这个佛法的传播过程当中，弘扬过程当中啊，就做了呢更广泛的一些揭示，所以啊它没有修正的可能，没有这个补充的可能，它只是随着这个根本性的佛法真理，随着这个呢时代背景不一样，就是更多的这个层面呢进行呢揭示，进行阐释，只有是这样的而已。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呢，佛弟子的弘扬佛法呢，仍然是称为住持佛法，它没有变呢，没有异呢，佛法一味嘛，一脉相承吧，其实菩萨成的精神，大乘的精神，并不是修改了佛法，补充了佛法，他只是随佛所说的这个真理啊本怀呀，深刻的进一步的呢进行阐释揭示而已，仍然呢跟佛初始所说的是呢一味的相同的，那么关于这个传播的过程当中啊，有没有掺杂一些杂质性的东西呢，也是有的， 所以我们就要注意佛法的本质，能够详加抉择了，符合于佛法的予以发挥，予以这个弘扬；不符合于佛法的，那要予以扬弃，要予以舍弃。这样呢，佛法才继续一直发展下去了，它才能够保持它的这个呢根本，保持它的这个真实。不然就变了样了。你像我们现在有些现象就变了样了，它就跟世间呢民间的一些信仰呢，神道社教啊合流了，远离了佛法呢本身的，远离了佛法的本身精神。关于住持佛法，虽然在许多经中啊，嘱咐王公、宰官，嘱咐牛鬼蛇神，其实除嘱咐阿难不要忘记而外，的正法久住的责任，世尊是郑重的托付在僧堂中，和合僧的存在即是正法的存在。就是在有些经典里面呢，这佛不是有托付吗？就是国王呐、这些宰官呐、居士啦、这些神灵呢，你们呢都要护法啦，护持佛法啦。这个阿难你又不能忘记佛法了啊、但是呢，这些真正的责任呢，还是在于僧堂，在于僧堂本身的这个呢和合的存在。那么有僧堂的和合的存在呀，那就有推动、推广佛法的力量，佛法就能够存在于世间。比如说现在僧堂的管理一样的，你不是一个政治啊、政府团体啊，他来干预就能够做好的，不是，而是要这个比如说新的僧团呢，要这些出家人僧人，他对于佛法有认识，大家在一起通过议论讨论呢，以戒的这个呢条例，以这个僧人僧团管理的方法，结合现代这个社会背景，综合起来找到一个合理的解决方式，不是大家某个人开个几个人开个会，那推行一个什么政策，那这个僧团整个就健康了，就建立起来了，不是，他一定要根据佛所说的法，佛制的这个戒律，制定的这些根本原则，唯一为基础，而且是这个。参与者呢，他本身对佛法有通达，他有这个呢，这个大行，这才能够完全做好这个事情，不然的话呢是做不成的。经典里面说呢，国王呐、宰官呐、长者居士啦、优婆塞、优婆夷啊，你们能护持佛法了，这你有法才能护持啊，你没有法他怎么护持啊？他也不知道怎么护持法，从哪个地方来护持，所以这个更重要的是在和僧团的这个呢建设，世尊的所以自立以法摄生有十种因缘，就是世尊呢随着后期啊出家的越来越多，那有人有犯戒，有人有为使这个僧团呢、起争执，那么就依据具体的情况呢，因时因地啊，佛就慢慢的治这个来戒律，这个律呢是比较综合性的啦，比较广的意思了，它既有个人呢应该这个呢遵守的这个呢事情，同时也有这个团体呀、在一起的时候如何来组织，如何来管理。这个呢内容，所以它既有个人的也有团体的，它是这个两个层面的，称为力，但是现在有些人他了解不多的时候啊，他比较只注重于个人呢应该怎么做，对于这个团体的组织团体的生活的导致忽略了，是这个样子啊。那么依法摄生有十种因缘，就是依法了、依律制了啊，来摄持这个僧众 是深重的和合，有十种因缘，一者色生故，二者即色生故，三者令生安乐故，四者折服无修人故，五者有惭愧人得安隐住故，六者呢不信者令信故，七者以信者令增益信故，八者于信法中得漏尽，九者于未生漏尽并不生故，十者正法得久住故，那么一共有十条，十四色身，这个内容呢我们就留在下一次了，跟大家讲，今天呢就说到这里。